罢黜一下国民党的败因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我们把时间回拨到2018年。失去中央政权而灰头土脸的国民党，在自己高度内耗后，总算在当年的公投与地方大选中痛宰蔡英文，之后赢到飘了的这群人又继续内卷，然后就是一蹶不振。国民党现在输得莫名其妙，但蓝营的每一个人都该好好想想，2018年后蔡英文遭独派四大佬逼宫与赖清德的强压，他是怎么翻过身的。从结果来看，蔡英文自2012年后应该就开始建构他心中想象的共同体，更简单的讲，就是他高举了西方的主流价值，自由、民主、反中、同婚、废死等，这些价值已经是台湾人民共识的，他就不断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在台湾内部没有共识的，他就支持年轻看似弱势的一方。当然，在真正的现实里，马英九可能比他更反共，但只是前者主张和中亲美而不是反中抱美，马英九也确实比他更早支持同志权益，但不像他那样说嘴罢了。这些其实就是台湾目前的社会主力25到40岁者的价值观。他抓紧了这一策，费了10年之功，把他们变成了一整个群体，甚或说一个民族。然而2016年后，他的施政一塌糊涂，讨厌民进党成了社会主要的氛围，导致了2018年的败绩。对此，国民党乐观且天真的看待，愚昧到认为一个刚刚当选高雄市长，政见兑现度还低的要命的人，可以挑战蔡英文。再者，国民党自认跟北京说得上话，韩国瑜还去香港见了人家对台事务的高官。但这样的老 K 却没想到，转手习近平就送给蔡英文一份翻身大礼送终。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，在台湾的大选年，港府与北京中央却硬要搞事情，这要不算捅国民党一刀的话，那真不知道什么才算了。京港联手，让一向自由且拥有邓小平50年不变保证的香港，一夕之间变成肃杀、高压的城市战场，瞬间就给本来已紧抓抗中旗帜的蔡英文注入了无敌强心剂。他毫不含糊地立刻卖起芒果干，加上香港当下的局面，让国内外社群网络不断自动生成大量且各式各样的抗中挺港素材，并且广泛传播。对照于韩国瑜，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的迟疑与顾忌，那个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差时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以挺蔡英文来消弭亡国感的强烈气氛。这也就是之所以在以史上最高票连任后，他创造的那个民族会在网络上称想到台湾还有500多万的敌国人就觉得恐怖的原因。请记住，这个模式在那场选举之后就不断的复制衍生。然而中共给的大礼包还没完。在蔡英文高票连任之后，随即又送上新冠肺炎这个更超级的大礼。面对这场全球大瘟疫，蔡英文在第一时间当机立断，切掉了两岸之间的往来。这个决断当然也造成了后来诸多争议，但确实挡下了疫情的第一波。然而让蔡英文更得力的，就是在这之后台湾疫情相对的平缓，这更让他那个共同体如打了激素般的成长。当一堆老外由土博拍片赞颂艳羡台湾的岁月静好时，此类内容的复制与传播就如海啸一般，不同的是他灌上岸的是满满的幸福感。而这种感觉即便在去年5月被打破，且蔡英文政府根本是虚假抗疫的现实也呈现出来，然而因为那个想象的共同体已成了如信仰般的坚定聚合， 再加上地方首长、民间力量与国民自律共同努力，让疫情相对高速的被压下，所以对群体内的人而言，那常让众多国人死亡、患病且重创内需经济的灾难，等同没有发生。况且蔡英文还透过对中国贸易的畅望与全球晶片荒鼓励炒股，在内需经济的悲剧中，股市却可达到18000点的高峰，更是让那个共同体大赞台湾经济好棒棒。此后国民党要赢难也，面对一个会自体生成、传播且繁衍族群的碾压，国民党该怎么办？这之后一个一个解析。